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五蕴颂第一。我们的讲义是208页，对不对？那待会我们要看这个补充讲义，所以大家先找出来157页，就是补充讲义29。补充讲义29，有找到吗？有哈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课本啊，208页下面啊，174经啊，杂含大正藏是106经啊。这一部经比较短啊，因为它有一部分说跟前面的经一样，所以它就省略哈。那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讲到最后一部经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74经啊。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。那在这个地方有位比丘叫阿耨罗图阿耨罗度，那住在这个奇色觉山啊，就是灵鹫山啊，就灵鹫山，他住在这附近。那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外道，出家的外道啊，沙门，那他们就到这个尊者比丘的地方，阿耨罗度的地方，跟他问候，然后呢就向他请问说，请问比丘，你有时间给我就是请问吗？请教这些问题吗？那比丘就跟他回答说，可以的，随你所问，如果我知的话一定能够回答。那这外道呢就问到说，云何尊者如来死后为有啊？大家把有圈起来哈，这个是他总共有问四个问题，那这是第一个问题一啊。那比丘就回答说，如世尊说这是无记的啊，就是如来死后到底是有吗啊？他说无记啊，不可说啊。那第二个问呢，就是如来死后是无吗？是没有的吗？那比丘也回答说，这是无记啊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那第三个问题跟第四个问题，他是一起问啊，在209页啊，他说如来死后是亦有亦无，或者是非有非无吗？三跟四的问题，那比丘也同样的回答是无记。那这个外道呢就问到说，尊者，那为什么我问如来死后有无或者是非有非无，你全部都答无记呢？那难道说沙门取坛就是佛陀啊，他是不知不见吗？就是死了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，佛陀不知道吗？所以没有跟你们说吗？那阿耨罗度呢就跟外道说，世尊非不知非不见啊，世尊不是不知道，不是没有见到啊。那这时候呢，这外道就非常的不开心啊，就喝骂之后呢就离开啊，离开。那第二段呢就是提到说，比丘啊，直到看到外道离开之后呢，他就前往世尊的地方啊，那跟世尊问讯之后呢，就向世尊说，他说，佛陀啊，那这些外道这样问，我这样回答，到底有没有随顺诸法而说啊，随顺佛法啊？那得无谤世尊耶啊，就是应该没有毁谤世尊吧啊，我的回答应该没有讲错啊，是随顺法吧啊，没有违逆法，无令他来难及啊。这个无令就是不死啊，就是不会死到他人来 问难吗？啊，如果你这样子都回答无忌的话，难道不会使到别人来问难你吗？让自己多到呵责处啊，就是人家就会骂你说到底佛陀知还是不知啊？为什么全部都讲无忌啊？嗯，那佛就告这个比丘说，我现在要问你，那你就随着你了解的来回答啊。他说，比丘，色是常吗？或者是无常？那又回到之前我们所说的问题哈，那都是无常，那都是苦，那都是变异，所以无我、无我所等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说，如焉摩迦契经广说啊，那这个焉摩迦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172经啊，就是书本是200页，书本是200页，所以后面有一些经典呢，就类似这种模式的哈，它前面的已经谈过很详细的，它后面就是如什么什么经广说这样啊，嗯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从前面读过来的话，你就不知道是172经啊，啊，嗯，那答曰啊，那这个比丘就回答佛陀说，哎，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五蕴啊，都是无常苦变异无我无我所的。那佛陀就回答比丘说，那你做这样回答的话，就是随顺诸说啊，你是随顺佛法的，没有回谤如来，没有呢就是跳跃啊，跳跃次第，那是如佛所说啊，那如修行的次第而说，那这样回答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来问难你的，或者是呵责你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确实如此说，五蕴它是苦，它是集，它是灭，它是道，这个五蕴的苦集灭道我都如实知。好，所以比丘，那如果一个舍弃我的，如果一个舍弃我的圣者，好，舍弃了我的圣者啊，那还说他所作所为是无知无见吗？那如果已经舍弃我的圣者，那如果还说他是无知无见，那这就不是正说啊，就不是如实说。那最后那两个字哈，等说啊，等说就是正说或者是实说。这个等说有看到吗？啊，它很奇怪的用词哈，它是正说或者是实说啊，所以这个就古文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，跟我们现代的用词是差蛮多的啊。那这里说若舍如来，这个如来，那佛陀回答的时候呢，这个如来就是我的译名啦哈。就是说如果一个圣者他已经舍弃了我执，那他所作所为啊，或者是说回答诶死后是有是无，那全部都回答无忌的话，那这个不能说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佛或者是其他的圣者或者是其他的众生死了之后呢，我们不能说他有还是没有，他只是随着诸行的因果啊这个业果啊去流转生死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说有一个神我啊，有一个灵魂去轮回，或者是没有一个灵魂去轮回啊。在经典里面佛陀只是说有业报而无作者啊，那因缘聚集他就五蕴升起啊，就有新的生命，那五蕴败坏那就是结束生命，但是业果呢会延续啊，那就会开展另外一个新的生命，如此相续不断啊，这当中没有一个神我啊。那讲完之后呢，这个比丘就闻佛所说啊，欢喜奉行啊。所以佛陀对于死后有无的问题呢，都是回答无忌的啊，都是回答无忌。那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，因为我们前面好像有上过一些，就是如果是 诶，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有上到，是不是？就是206页啊，206页。206页最上面呢，有提到说，第三种老师就是佛陀嘛，那他如实的了知现在的五蕴身心啊，他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死之后呢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这个就是佛，还记得吗？那这个第三种老师就是他只是承认有业报，有因果业报啊，但是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如来，或者是真实不变的我在轮回啊，所以他跟前面的经义是差不多的啊，好，那这个是174经，那再来我们看210页175经啊。那这接下来的两部经都跟舍利佛有关的啊，跟舍利佛有关。好，我们看210页啊，175经。那这部经佛是在婆伽国啊，色首婆罗山啊，鹿野森林中。那这时候呢，有一个老居士啊，那俱罗长者，这个是一个居士来的啊，他不是比丘，他是居士啊。那他有120岁，这么年长啊，可能那时候很多人120岁了，我在想啊，大家还记得那个须跋陀罗也是120岁嘛，所以我看那个年代很多120岁的哈，那120岁当然他就是年长，然后六根都很熟透了啦啊，然后累略病苦病，那但是呢这个年长者啊，老居士呢，他想去拜见世尊啊，还有呢他所敬重的诸比丘啊，知识比丘就是诸善知识啊，诸善知识就是德高望重的比丘啦啊，就是阿罗汉吧，那所以呢这个120岁的老居士呢，就来到佛的地方向佛陀顶礼，那就跟世尊说，世尊，我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身体很羸弱，很多病痛啊，那是勉强的啊，自力啊，来到世尊跟善知识的面前啊，然后见你们一面，希望世尊为我说法，让我长夜啊得到安乐。这时候呢，世尊就跟他开示了哈，简单的开示。他说：“长者，你确实是已经是年老了，根熟啊，那你还能够自力来亲见世尊，还有诸大善知识，那非常难得了哈。所以佛陀说，长者，那你应该要了知什么呢？”与这个苦患生啊，这苦患生就是因为他的已经年老了嘛哈，那年老了就有很多苦，就是生老病死都有很多苦患啊，这个色身啊，与这个苦患生常当修学不苦患生啊，那大家把这个苦患生跟不苦患生啊圈起来啊，那苦患生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与生俱来就是一个五蕴的苦患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修学佛法呢，会让我们把这个本来痛苦很多的五蕴啊，那让它修正为一个没有那么多苦痛的五蕴生啊，不苦的啊，不苦患生啊，那这个是怎么呢？那待会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了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佛陀跟这个老居士啊开示之后呢，就默然而住啊，就静静的静坐了啊。那这老居士呢，听佛所说就非常欢喜啊，就礼拜而去。那第二段呢，那这时候啊，刚好舍利佛那住在佛不远的地方啊，那这个老居士呢就走到舍利佛的面前跟他问讯。那这时候呢，舍利佛就问这个老居士说，你为什么看起来六根非常的和悦啊，非常的喜悦，貌色鲜明啊，就是容光焕发啊，那你在世尊那里听到什么身法吗啊， 身法吗？那这个老居士呢就回答舍利弗说，今天我在佛的地方，佛陀为我开示，那以甘露法，就是这种解脱的法呢，沐浴啊，灌沐我的身心，让我六根和悦啊，那颜貌鲜明啊。那这时候呢，舍利弗就问他说，那佛陀跟你讲了什么法啊？那这个老居士就说，世尊跟我开示啊，说我年纪衰老了啊，那还能够自力来亲见世尊跟诸大善知识非常难得，所以佛陀呢就跟我开示说，你确实是年纪已经大了，有这个苦患身啊，能够来见佛跟比丘很难得，你现在应该要学习于这个苦患之身修学不苦患身啊。那佛陀就是为我开示这个道理啊。那舍利弗就刮胡二啊，就接着问他说，你为何不重问世尊什么叫做苦患身，什么叫做苦患心啊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舍利弗问说，那为什么苦患身，那不苦患心，这是第二个问题啊。那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凡夫的，凡夫就是身苦心也苦，对不对啊？这是苦患身跟苦患心，这个是凡夫。那如果是苦患身啊，就是身苦但是呢心不苦的话，这个是什么？圣人，哎，这个是圣人啊。嗯，那舍利弗只是点出佛陀开示这一个的重点啊哈。那接下去呢，舍利弗就给他开示了哈。那这个老居士呢就跟舍利弗说，我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来尊者这个地方，希望你为我略说法要啊。还没有讲这种法之前啊，你看这个老居士哈，你看这个老居士他去见佛陀，其实他只是听到苦患身跟不苦患身的差别嘛哈，这个差别，但是他已经很开心了，可能佛陀就是他觉得他已经那么年长哈，能去拜见佛陀跟听到佛陀讲的这一个道理一句话而已，他就已经很法喜，就已经怎么样诸根清净。你看那个看到一个善知识啊，我们看到一个善知识能够让我们信心怎么样呢？清净啊，让我们增加很多的信心。但是其实它里面的道理啊，并不是很深刻的领会的，有没有？他还没有很深刻的领会，所以他才问舍利弗嘛。哦，他才问舍利弗说，我来这里就是希望你给我讲解。所以我觉得他只是见到佛陀就有这样的功能，还真是不错哈，嗯，蛮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舍利弗怎么跟他补充啊，请看211页。那舍利弗呢就跟长者说啊，跟这个老居士说，老居士啊，你现在要用心的听我给你开示。那这里分成两段啊，分成两段，关键字呢就是愚痴无闻凡夫啊，这个是凡夫。再来下一段呢，有没有看到多闻圣弟子？有没有？下一段多闻圣弟子，就是他分成两个来回答啊。舍利弗，第一段呢就是谈到愚痴无闻凡夫，就是我们我们凡夫。舍利弗说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的极灭未幻离没有如实知，因为我们不如实了知它是一个生灭缘起的法，所以我们爱乐它、哦、我们爱乐它，那爱乐它之后呢，就会把这个五蕴当成是我跟我所，而取色受，这个取呢就是缠住的意思啊，在巴利文这个取就是缠住的意思啊，在巴利文这个取就是缠住的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缠住色受呢？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五蕴呢当成是我跟我所之后呢，这个五蕴就把我们 缠住了啊，就缠住了啊。那接下去看哈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被五蕴缠住，所以呢，这个五蕴啊，若坏若易啊。啊，嗯，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啊，嗯，那如果这个五蕴呢，它坏了，或者是它变异，那我们的心啊，就会随转苦恼而生，有没有？啊，因为我们被它缠住嘛，所以它稍微变异的话，我们的心就跟着苦就会产生。那因为苦恼产生，所以我们就会。怎么样呢？就会产生，就会导致恐怖、障碍、顾恋、忧苦、结恋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身苦，心也苦啊。那是因为我们对于五蕴啊、执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五蕴执着，所以我们的五蕴只要稍微变异的话啊，或者是变坏，我们的苦就会产生啊。所以身苦，心也跟着苦。那下一段呢是提到身苦心不苦，有没有啊？这个是多闻圣弟子啊，所以你要把多闻圣弟子圈起来哈、啊、这个是修行阿罗汉啊，或者是圣弟子啊，四双八倍。那圣弟子呢，他能够对于五蕴的极灭未幻离如实了知，那因为如实了知，所以他不生起爱乐，不生起五蕴是我跟我所的邪见。那如此的话呢，当五蕴变坏啊、变异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就不会随着它的变异而产生苦恼。那因为心如此了知，它是一个生灭法，它一定会变异的，所以做好预防呢，那当它变异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不会产生苦恼，当然结果就不会有恐怖、障碍、顾恋啊的升起。那这个就是圣者的身苦心不苦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所以我们身苦跟心苦啊，是每个众生都有的，每个众生都有的啊。那待会我们看这个论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。只要是我们有五蕴身心都是有的啊。那讲完这一段话之后呢，这个老居士啊哈，那居罗长者呢就得法眼净了啊，就证出果了啊。诶，你看那么老诶还能够证出果诶啊。我们还没有到那么老，都还没有因缘证出果哈。啊那这时候呢，这个那居罗长者呢见法。啊、他就能够就是度诸狐疑、啊、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疑惑嘛、啊、因为证出果就是三劫断嘛、啊、断身见戒禁取跟疑嘛、啊、跟疑，那对于正法他就产生无畏了、啊、产生无畏，那所以他就跟释利佛说，我已经超度了，明白吗？我已经超度自己了啊，不用别人超度，我已经超度自己了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开始要皈依三宝，成为优婆塞，请尊者证明我要皈依三宝。所以你看，他是出果之后才皈依三宝嘞。很多阿含经都是如此的哈，哎，他都是正果之后才皈依三宝啊，嗯。啊，现在我们比较钝根啊，皈依三宝之后还没有正果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论哈。那色事分的解释呢，蛮白话的哈，蛮好懂哈。他说有两种变坏啊，有两种变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生老病啊，就是诸行衰老变坏啊，就好像有120岁的人。他的其行衰迈啊，就是年老体衰啦啊，年老体衰，由这个因缘，所以说生老病啊，身体色身啊啊，有老病的苦。今天我有遇到几个老居士啊，我们中午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怎么讲？ 有一个居士分享啊，他说因为他已经70多岁啊，他就说哎，我们这个色身哦，真的有老苦啊，不是病苦而已，老也会有很多苦啊，啊，嗯，大家如果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，要慢慢去怎么样讲啊？要哎，最哎那个今天听到圆融法师讲什么？他说好像要我们老的时候啊，要优雅的老去，大家有听过这个吗？哈，嗯，就老哈是一个很正常的变化嘛，哈，嗯。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省啊，就是我们每天每天这样过哈，有时候内心还是会问自己的，问自己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为什么我的这种我们造的这种业力啊，要我就是一直看着自己的身心不断的从健康从年轻一直的老去。为什么这个事实都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里面都重演呢？而且不是说我们看着它这样变化，看着它生老病死的一出戏过去，但是我们还很难产生极大的厌离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修行也不是很用功啊。那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？那就是今生啊，就算吧哈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然后下辈子又继续又重演一次这样哈。所以有时候想到觉得也很无奈啊哈，人生好像为什么好像都有这样子的规律哈，让人要经过这么那么痛苦的一个历程啊，嗯。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要求证悟的原因吧啊，嗯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身体的衰老啊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这个五蕴所组合的身心它一定会衰老啊，一定会老病死啊。那二者我们看哈，心忧变坏哈，那如果是内心的苦的话啊，就是心经常有忧虑啊哈，心的苦，那心就老病啊，心就很快的老化啊，嗯。第一种变坏呢，就是色身呐，哈。第一种变坏是指色身，这个是愚就是凡夫啦，智就是圣者啊。第一种身体的变坏呢，凡夫跟圣者都在其中，不随所欲，有没有？不管是凡夫跟圣人都在这个色身的变坏当中，没有办法主宰的，他说没有办法主宰的。但是第二种变坏呢，就是指内心啊，内心的变坏，他说智者于中啊，就是圣者能够在这个辛苦当中能随所欲，非诸愚者啊。那圣人呢，他能够掌控自己的心心所法啊，那不要让自己落入这一种辛苦啊，那所以跟凡夫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啊。那接下去他就说，诸愚夫啊，凡夫啊，如果生色身老病呢，他的心一定随着老病，明白吗？身苦，心就跟着什么苦了，身苦就心苦。那有智慧的人呢，就是圣者，身虽然老病，而心却什么自在啊，不随老病。所以你看圣人呢，他就是身苦心不苦，这个是凡圣的差别所在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其实最大的收获呢，就是要学到这一个啦啊，身苦心不苦，因为每个人都要的嘛，这个身苦，但是我们心不要跟着苦啊。那所以我有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看，大家看一下导师的一个说明啊，补充讲义157页啊。那这是导师在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的一篇文章啊，从心不苦到身不苦，有没有？嗯。 道理不是很难啊，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参考。那这里我把它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呢里面有很多段落嘛，那这里大家从上面数下来第三段有看到一个所以吗？所以啊，那导师说从过去的业报或者是现生委员所招来的身苦，我们固然要谋求相对的救治。身苦啊，你把身苦圈起来啊，不管是过去的业力还是现在违逆的因缘啊，就是逆缘啊，逆增上缘招来的这种色身的苦痛，我们还是要谋求相对的医疗啊，救治。而从现缘或者是受洗而来的辛苦啊，你把辛苦圈起来。那我们在修学佛法中更应该充分的控制它，解除它，做到无有恐怖忧悲苦恼灭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辛苦呢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用功的地方啊。那在下两段我告诉大家，有没有啊？后面我们看后面哈，有些了生脱死的阿罗汉还免不了身体的病苦，但却能做到没有辛苦啊。所以佛陀曾经说，你们要身苦心不苦。所以导师说，我觉得身苦心不苦是世尊最慈悲最方便的教授啊。那身心啊，下一段精神跟物质它是互相影响的啊，身苦会影响心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病恹恹的人，他的心情也不太好，然后倒过来咯，辛苦也会影响身苦。所以如果经常内心很容易忧郁啊，愚闷不乐的人也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的，也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然而身体苦痛的减少啊，身体苦痛的减少不一定是精神上苦痛的减少。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就是我们肉体啊，比如说诶，我不舒服发烧了，发烧啊，那我吃了这个退烧药，这个身苦减少，但是我害怕病好不起来的这种恐惧心啊，精神上的未必会减少的啊。所以身体上苦痛的减少有时跟精神上苦痛的减少不一定是等同啊。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就好像近代的物质文明啊，照理来说精神应该更愉快，但事实上却不是，患精神病的人啊，精神失常的人反而多了，反而多起来啊。就好像我们在南部哦，经常有听到别人会这样分别啊，他说我们南部比较淳朴，北部比较复杂啊。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笼统的形容啦啊，很笼统的形容。因为他们没有上北部讲课嘛，当然可以随便讲啊，对不对？像我虽然住南部，但是我上北部讲课我就不能随便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是全部北部的人都是这样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我觉得当然啦，因为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那个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但是如这里所说的，就像台北比起南部，它当然是物质文明比较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相对来说真的也是最多社会问题的地方啊。就好像最近有很多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什么，对不对啊，让人家怎么样，就是为了情煞也好啦啊，为了什么还真蛮多的啊。所以在物质文明的社会啊，有时候跟精神的那个痛苦的减少不成比例的。所以你看有很多问题他们在大学里面发生的新闻哦， 我们旁观者看也会觉得说，知识那么高，那个智商那么低啊、哦，为了一个女人可以这样子毁了自己的一生啊、哦，甚至毁了自己的家人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知识文明啊，跟我们内心里面的安详快乐啊，有时是两码事，对不对？不能成比例。所以学佛有这个好处啦，哈，让我们看到有情的情况，那我们才得以改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那斗争恐怖的政策使人更陷于惊慌失措、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苦海中啊。那辛苦的消失虽然不一定没有身体的苦痛，但是因为有修持的力量啊，能够做到身苦的解除啊。如果修持有力量的话，它能够让身苦解除，这个待会我们后面会举例子哈，导师会举例子。那从心不苦而做到身不苦，这才是佛陀最彻底的救济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啊。不知佛法，不依佛法而行的愚痴人，身苦会引起心苦，心苦也会引起身苦啊。好，请看158。小苦会怎么样？变成大苦。那就好像小病而恐惧忧郁，或者是单亲啊，思亲单恋而寝食不安，久而久之身体就会更坏了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小病为什么会成为大病，很多时候是情绪的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应该也有听过吧哈，如果被政策被检查到有癌症的人，有一半有可能是死于情绪的，你没有听过吧哈。嗯，那当然因为现在有很多医疗哈，检查会错误的，你们知道吧哈。嗯，但是也让自己折磨一段时间这样啊。嗯，好，再往下看。了解佛法，依佛法而行，有智慧的修行人呢，身苦就不会引起心苦，也绝不因为心苦而引起身苦啊。小苦不会变为大苦，反而大苦化为小苦，小苦成为什么？无苦。嗯，这个才是我们佛教要的啦哈。嗯，那当然要达到这一个关键呢，导师提供了三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通达因果道理，深信业报啊，不为苦痛所扰，不颠倒的自作疮忧。这个不自作疮忧，后来我想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深信因果业报，就不会怎么样呢？自作生疮的因缘，让自己未来要受苦啦，让自己未来受苦。因为如果我们深信因果业报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生重病了哈，我现在生重病，我如果深信因果业报呢，我一定知道说，不管是过去的业力还是现在的业力成熟了，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果报。那我有这样子的果报之后呢，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体会，我未来不要再造这样子自作疮忧的因啊，我们不要再去造这个恶的因。那如果再造恶的因呢，未来受苦报的是谁？就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果报不会跑到别人的身上去的啊。所以深信因果道理呢，那我们就不会再造未来苦的因啊。未来苦的因。嗯，那我们虽然大家都知道说，诶，我们相信佛法一定会相信因果业报嘛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吗哈，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嘛。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们就比如说啦哈，比如说诶，我们的东西不见了啊，或者是说 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事，我们会起很大的嗔心。那这一种嗔心在燃烧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不好受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生气一个人，可以生气到连晚上都睡不着，然后呢吃呢也消化不良，对不对啊？那总之就是影响很大了，一个嗔心的产生。那我们知道了这种苦是从什么苦的因来嘛，对不对？苦果是从什么的苦因来，但是我们很少人，我们很少凡夫很少能够做到，就是以后我不要让自己再制造这种苦的因啊，还是重蹈覆辙，一直这样做啊。那所以我们凡夫就是没有办法在苦痛的经验中提升自己啦啊。好，第二，忏悔罪业，求佛菩萨的加倍，那多累积善根来减轻我们的苦恼。那因为导师他这一篇文章是针对这个医院的病人开示啦，所以导师就会这样说啊，就是大家因为已经有很多是病的已经快不行了啊，所以就是内心要多请求三宝的护念啊，多累积善根啊，减轻苦恼。这个善根呢，通常在佛法来说就是三善根啊，无贪无嗔无痴啊。如果我们虽然在病中啊，但是我们能够还是保持这个善根的累积的话，那就能够让自己的苦痛减轻啊，而不是在生病的时候呢制造更多的贪嗔痴啊。第三，修习禅观啊，就是修习止观，由心转变身体啊，是由心转身的有力方法啊。那以前呢，南岳的这个慧师大师，就是天台三祖啊，天台三祖慧师大师，智慧的慧啊，慧师大师，他曾经得了这个风疾，就是风疾是什么病哈？风病了哈。那四肢缓慢，身不由心。后来因为修止观得力啊，完全康复啊。那这个就是由心转身的方法啊。痛风啊，痛风说起来很无聊，对对对，有可能哈，痛风累了哈，对啦，也可能，但也可能是中风啊，不一定痛风啊，小中风也可能啊哈，对对，小中风也可能。这个当然也算啦，对，但是这里来说的话，主要就是因为前面一半是说要深信因果业报嘛，那深信因果业报的人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得重病啦，好不起来啦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果报是过去自己所造的因，现在要承受果报，我深信不疑，我不要去买，不要去造更多的恶业哈，那因为希望未来就不会再有这个就是终止这样子的恶因嘛啊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身苦心不苦的补充啦啊，所以我们如果修习禅观好的人呐，得力的人呐，心力是可以转变这个色身的。我们之前不是有大家有听过吧哈，就是有很多禅修的国家，他们有很多病啊，比如说癌症啊，或者是忧郁症啊，精神病啊，他们透过打坐呢，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病的痊愈啊。 啊，有这样子的案例还蛮多的啊，还蛮多。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病哈，已经什么药都吃光了啦，啊，什么药都已经尝试过，那你不妨来修习止观看看啊，搞不好就在这里得到那个治疗的方法啊。嗯，当然我们如果要修习禅观，要得力哈，一定要全力以赴啦。就是我们在修禅观的时候，要有很强烈的要去体证的心啊，不是说哎呦脚痛啊，我看下辈子再修吧啊，这样你一定没有的啦啊，这样一定没有那个清安乐的啦哈，得不到那种身心的清安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嗯。